亲爱的圣天父，为我们舍命流血的恩主耶稣基督，我们为今天晚上的时间再次向你献上感恩。主啊，我们这每周一次的圣经概览，主啊，你知道我们这些原本的华人，主啊，我们在自己的文化里边并没有你的话语，主啊，也没有你与我们所立的约。主啊，正如经上所记的，我们死在过犯罪恶当中，我们与你的诸约无份，我们在你的国民之外，本是局外人。如今我们蒙了恩，主啊，你把福音带到我们中间，主啊，使我们成为子民，主啊，你拆毁中间隔断的墙，使我们与你的子民以色列同为后裔。主啊，然而我们要明白你的话却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主啊，今天晚上我们在这里奉着你的名聚集，主啊，我们知道你经上的话，主啊，就是灵，就是生命。主啊，我们求你打开你话语的奥秘。主啊，因为你的话是人被你的灵感动说出你的话来。主啊，这不是凭人的血气能够来随便解说的。所以主啊，我们在这里同心仰望你，我们谢谢你，你不但给我们一卷圣经，同时你给我们有圣灵运行在我们中间。主啊，愿我们众人因着信预备一颗顺服的心，主啊，使你的灵能够在这里自由运行，来帮助我们，主啊，引导我们进入到你的真理里头去。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我们把以下时间分别为圣，仰望在主的手中，愿主加上祝福。祷告祈求奉我恩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阿们，
阿们，
阿们。
好，弟兄姊妹，今天晚上呢，我们可能分成两个部分啊。前边这个部分呢，我们就把这个腓利门书啊，腓利门书它的具体的经文我们来看一下，然后呢我们就简单的来介绍一下希伯来书啊。那么腓利门书呢是保罗书信的最后一卷书了。那么我相信圣灵感动这个保罗写这个腓利门书啊，然后感动初期教会把腓利门书呢列为圣经的正典，那么一定有它非常重要的含义。腓利门书很短啊，只有这个一章的经文，但是在这一章经文里边呢内容却是非常的丰富。那么从表面上看起来啊，腓利门书这卷书呢在初期教会的时候也有一些的争议啊，就是说这个腓利门书要不要把它列在这个圣经的正典里头。那么腓利门书啊，这个表面上看起来呢这是保罗的一封私人的书信啊，给腓利门这个人啊私人的书信。但是我们相信啊，圣灵不会错的。所以这卷书一定有它非常宝贵的价值，才会写在这个把它纳入到圣经的正典里边去。那么在主耶稣在世的时候啊，他的后半部的这个布道，主耶稣的事工啊，你看到就是四福音书里边啊，特别是前边的三卷福音书，就是主耶稣最后啊，开始面向耶路撒冷的时候，主耶稣把这个重点啊就转移了。那么前边呢，重点就是这个要叫众人、叫门徒啊来认识他。等到在这个凯撒利亚菲利比啊，主耶稣问你们说我是谁啊？然后呢，这个西门彼得啊，就说啊，你是永生神的儿子，你是基督啊。那么从那以后呢，主耶稣的侍奉的重点啊就开始面向耶路撒冷。 那么在这个面向耶路撒冷的整个的过程当中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主题，成为主耶稣后半部分他的事工的信息的一个围绕的一个焦点，那跟腓立门书呢是相似的，那就是关于生命的价值。比方说啊，有小孩子来到主人面前啊，这个众人呢就责备他们啊，责备这些小孩子不让他们过来，耶稣就恼怒啊，耶稣说叫孩子到我这里来啊，因为在天国里正是这样的人。也就是说这些小孩子呢在普通的人的眼中看啊是没有什么价值的，是吧？可是在主耶稣的眼中却是非常有价值的，是吧？然后这个外邦女子啊，这个这些女人啊的价值，从一开始啊，其实呢这个主耶稣就从来没有这个看低女性哈，不管是外邦的这个西顿的那个寡妇，西顿的那个为女儿求主耶稣的那个妇人啊，还是这个在圣殿里正在行淫时被抓的那个女人啊，还是在这个西门家里边啊哭湿了耶稣的脚用头发去擦的那个罪人啊，还是结过五次婚啊现在跟别人同居的这个撒玛利亚妇人，耶稣都从来没有拒绝过他们啊。那么到了最后呢，在耶利哥啊，这个有一个瞎子啊，那么这个时候主耶稣已经他的行程呢已经到了最后的阶段了啊，这个当这个瞎子呢就在喊啊，说这个大卫的后裔可怜我啊，众人都不让他作声啊，越是不让他作声呢他越大声喊啊，耶稣就把他叫到跟前来说，你要我为你做什么？他说我要看见啊，耶稣说。
啊，那个荒草房。
从这些经文里边呢，我们都看到啊，就是圣经给我们一个这个主耶稣带给我们的一个对生命的价值的肯定啊。这个主耶稣在世的时候呢，门徒多次的争论谁为大啊，也有呢两个门徒到耶稣面前来啊，要这个一个在他的左面，在他得了他的国的时候啊，一个在他的左面，一个在他的右面啊。主耶稣说：“你们不知道你们在求什么。”所以主耶稣呢，洗门徒的脚啊。所以主耶稣以谦卑，主耶稣说：“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舍命做多人的赎价。”那么主耶稣的一生是这样的，那么我们看到使徒保罗的一生呢也是这样的。那么首先呢，使徒保罗他打破了这个犹太人跟外邦人之间的这个界限啊，这个因为犹太人啊他们认为自己是神的子民啊，也的确是啊，所以呢他们有点看不起外邦人。那么后来呢，由于犹太人在外邦人的统治之下，所以可能他们又加上了一层的自卑感。总之这个初期的使徒们啊，他们包括初期的耶路撒冷的门徒啊，他们大部分的时候呢只向犹太人传福音，不向外邦人传福音。但是使徒保罗不是这样的啊，这个当然这个可能也与使徒保罗在外邦之地这个长大有关系啊，但是呢也不尽然啊。所以呢这个我们看到使徒啊保罗他是一个看重生命的人啊，看重生命价值的人啊。那么我们知道保罗到了欧洲的第一站啊，就是到了腓立比啊。那么在腓立比呢，由于没有犹太人的会堂，仅在一个城外的河边有一个祷告的地方，在那里有几位妇女，那么使徒保罗呢就向这几位妇女传福音，那么这几位妇女呢就成为 欧洲教会啊第一批归主的人。所以这些女士啊，这些姊妹们啊，这个也后来成为保罗在经济上的重要的这个支持的来源啊。那么从这里我们都可以看到啊，初期教会因着我主耶稣基督对于生命的尊重啊，对于生命价值的肯定，不管是男人是女人是犹太人是外邦人是成年人是小孩子，在上帝的眼中都是一样的。所以主耶稣在世的时候说过一句话，他说你把这事做在这小子当中的一个的身上，就是做在我身上。那这个中文的翻译啊，这个翻译成小子啊，不是指的我们读音的时候不能读音成小子啊，小子就不对了啊，小子啊，就是这个最小的一个这个像个小孩子一样的啊身上，那么呢就是坐在我身上。所以圣经啊，主耶稣为我们立下了生命价值肯定的榜样啊。那我们都知道啊，我们的生命的价值的肯定，圣经唯有圣经啊提供了生命价值肯定的依据。那么至少我们从三方面啊，我们从三个方面，圣经的记录，主耶稣的讲论当中呢，我们可以知道肯定啊生命的价值到底有多大。当然在创世纪里边啊，从神起初创造的时候到创世纪第九章啊，就告诉我们人的生命是按照神的形象被造的，我们里边有永生神的灵住在我们的里面，那我们的灵呢是按照基督的形象被造的啊，这个在约翰福音里边哈，一开始告诉我们生命在他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啊。所以说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的来源是来自于神，在路加福音里边追溯耶稣基督的家谱的时候，最后追溯到亚当，就是说亚当是神的儿子。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们生命价值的基础。到了创世纪第九章的时候，挪亚洪水以后啊，神就把地上的动物赐给人类做食物，好像蔬菜一样，但是唯有人的生命，人不可以去伤害另外一个人的生命，因为圣经上说了，为什么呢？因为人是按照神的形象被造，凡是流人血的，神要追讨他的罪啊。所以佛教是一个混乱生命价值的宗教啊，是撒旦魔鬼的诡计啊，他说六道轮回啊，这个众生平等啊，这个众生呢就是人类和动物都算在其中，对吧？所以他们根本不知道生命的来源，也不知道生命价值的肯定在什么地方。那么后来啊，这个在普世流行的唯物论啊，这个进化论，无神论啊，那就更加从本质上否定了生命的价值。那么我们唯有回到圣经，因为人的生命是按照神的形象被造的这个基础啊，我们才知道生命价值的来源。那么按照神的形象被造的有灵魂的生命到底有多大的价值呢？那么到了主耶稣的时候，主耶稣讲过一句话啊，主耶稣说你赚得全世界赔上你的生命还有什么益处呢？你还能拿什么来换生命呢？啊，那么从主耶稣讲的这一句话里边，我们可以知道一个人的生命的价值 任何一个人啊，不管你是白种人还是黄种人还是黑种人，是现代文明人，受过教育的人，还是一个出生的婴孩，还是一个没有受过教育啊，甚至于可能是一个罪犯，他的生命的价值要超过世上一切物质的总和。生命的价值和物质的价值是质的不同，物质的多和少是量的不同，所以生命灵魂的价值和物质的价值是不可以比拟的。一切的物质啊，它都是更低等的，它跟灵魂之间，跟神的生命之间，这个价值是不能比较的，那无法比较，绝对性的质的超越。也就是说，人的生命的价值对动物，对于世界上一切的物质啊，都是质的不同。那么这个人的生命的价值到底有多大呢？最后主耶稣是用他自己的生命做了我们生命的赎价，也就是说，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的价值都值得神的儿子牺牲他自己的生命作为付出的赎价，把我们赎回来，是这么样伟大的重价的生命。我们不高看自己，但是我们也不能低看自己。与此同时，我们不高看任何一个人，但是呢，我们也不能低看任何一个人。那么有了这个我们对于生命价值的认知，那么我们对待自己，我们对待任何世界上一个人，才会做到不偏左右，不卑不亢。现在在世界各处发生很多事儿啊，在中国特别是最近这个上海啊，发生这个封城，很多很奇奇怪怪的事情发生。那么我们经常听到一个说法，就是你不把我们当人看。那么从无神论、进化论、唯物论的出发点，人是什么？把你怎么叫做当人看啊？人是什么？是吧？人的生命有什么价值啊？你从进化论和唯物论的角度，是吧？无神论的角度，怎么来肯定生命的价值呢？是吧？这个，所以呢，圣经啊，给我们看到了生命的价值来自于神，同时呢，也被神所命定的话语来肯定。那么在今天的这个腓立门书啊，这一卷短短的书信，就是让我们来看到这个生命的价值的问题啊。那么这卷书呢，是保罗写给腓立门的一封私人书信。当时保罗在监狱里，在罗马啊，这个腓立门呢是个哥罗西的奴隶主。那么在他手下家里边有一个家奴啊，名叫阿尼西姆。那么这个阿尼西姆这个人，这个名字啊，这个在这个希腊文当中呢，他的意思啊就是有用的啊，有益处的啊，注意的。啊，这个帮助的助啊，注意的益就是益处的益哈、啊，有用的就是啊，有益处的啊，这样的一个名字哈、啊。结果呢，这个阿尼西姆呢，不知道什么原因啊，就从腓立门的家里就逃出来了。那么从圣经上记录，我们可以看到保罗的书信里边啊，腓立门呢，他家里有教会， 啊，可能是个奴隶主嘛，所以可能是在当时的社会当中啊，是有一定社会地位的人，所以家里边的经济状况肯定也是不错的啊，所以在他家里边呢有聚会，他可以有这个能力啊来招待这个教会在他里边，在他家里边聚会的。那么既然是这样啊，这个阿尼西姆呢就有可能在这个腓利门的家里啊，这个就听过福音。不知道什么原因啊，这个阿尼西姆呢就从腓利门家呢就逃跑了。按照当时啊这个罗马的法律，那么奴隶是主人的和拥有的牲畜等等，这一切是一样的。那么奴隶最严重的问题就是逃跑，是吧？这个所以奴隶逃跑啊，可以打，可以被转卖，甚至于可以被处死，是吧？所以这个阿尼西姆啊，他从他的主人家里逃跑了，那么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但是他没有跑到别的地方去啊，他去投奔了在监狱当中的保罗。那么我们有理由相信啊，这个阿尼西姆啊，大概是到了保罗那里呢，才真正的明白福音，然后重生得救了。所以呢，这个使徒保罗呢，把阿尼西姆啊称为我在捆锁当中所生的儿子。啊，那么这个呢，就是从灵的里面，从福音的角度啊，好像保罗给提多啊，给提摩太啊，都写信说啊，这个是因着信仰的缘故，做我真儿子的啊，谁谁谁啊。那么这里呢，也是用福音来生养啊，所以呢，阿尼西姆被保罗称为我在捆锁当中所生的儿子。你知道这个奴隶啊，他是不能翻身的啊，奴隶的孩子永远是奴隶，是吧？所以当保罗把阿尼西姆这个奴隶来称为自己的儿子的这个时候，那么换句话说，他也把自己啊，当做了这个。奴隶的身份啊，我记得我小的时候啊，因为我奶奶是东北人啊，我奶奶呢常常骂我一句话啊，她说你这个小兔崽子啊。那么我爷爷在旁边听了以后呢，就常常就讽刺他啊，他说他是兔崽子，那你是什么呢？啊，他是小兔子啊，小兔崽子啊，那你就是个老兔子了，是吧？所以在这里呢，说阿尼西姆是我的儿子啊，所以阿尼西姆是个奴隶，那么保罗也把自己的身份呢与奴隶去认同。哎呀，这个在当时的社会环境里边啊，是个非常伟大的怎么说呢，突破性的吧，颠覆性的啊，居然一个自由人啊，一个上帝的永生上帝的使徒，永生上帝的仆人，居然为一个奴隶来求情啊，为一个奴隶来写保信啊，所以这个腓利门书啊可以说是一封保信啊，中保写的信啊。这个那么有很多解经家啊，就把这个腓利门书保罗为这个奴隶阿尼西姆做保来比喻我们的主耶稣啊，我们的主耶稣为我们这一些罪的奴仆在上帝的面前做保，有类似的这个概念吧啊，类似的这种概念，这种关系啊。 这个，所以呢，啊，这个腓立门书啊，虽然经文很短，但是呢，它却是意义重大的一本书。如果我们中华民族更多的人，特别是我们那些在上掌权的人，这个能够归主，能够认真的读腓立门书，我们的百姓能够认真的明白像腓立门书里面所带出的信息，那么今天呢，我们就不会做这种被人说这个不把人当人来对待啊，这个这样的思想基础啊，所以呢，啊，腓立门书啊，是这个整个人类历史上非常重要的，特别是在新约时代啊，生命价值肯定的一本书。好，那么现在呢，我们就来看腓立门书啊，它的内容。那么我们把腓立门书呢，大概的分成五个段落啊。那么一开始是问安哈，那么这个问安里边呢，三节经文哈，这个很多时候这个保罗的书信里边问安很短啊，但这里很长啊，这么短的信里边三节经文来问安，那么可见这个保罗是非常重视这个这一段问安的啊，圣经里边没有一句话是多余的啊。那为什么是这样呢？那么第二个段落里边呢，就是保罗这封信啊，他用了一段话来作为这封信的铺垫啊。那么他铺垫好了以后啊，才提出这个信要提出来的要求啊，也就是第三段啊，是本书信的高潮，也是核心信息。那么第四段呢，就是从第17节到第22节啊，是保罗做一个保人啊，他为阿尼西姆这个人啊来做这个保人，然后呢他还要去 check up 去跟进啊，就是我给你写了信了啊，我打发这个阿尼西姆回去了，你到底是怎么对待他的，是吧？是把他当作朋友，当作我的儿子，当作主内的弟兄呢，还是你是向这个罗马的法律回去惩罚他，甚至于打他啊，甚至于把他这个处死呢？啊，你是怎么对待他的？保罗说，你给我预备地方啊，我从监狱里释放的时候，我要到你那里去。啊，那么言外之意就是我要跟进一下，我要 check up 啊，要检查一下啊，看看你是不是真的是顺服听话，你真的是在基督里接纳了一个弟兄呢。那么最后呢是一个问安和结语啊。好，那下边呢，虽然经文不长啊，但是我们一段一段的来看啊。我们看到这个使徒保罗啊，为了这个阿尼西姆呢，真是也可以说是用尽了心思啊，用尽了心思。好，问安啊，这个说为基督耶稣被囚的保罗，是吧？这里保罗呢，他没有说耶稣基督的使徒啊，神的仆人耶稣基督的使徒，没有强调，而是强调为耶稣基督被囚的。那么这里我们看到保罗的谦卑啊，我们看到保罗的谦卑啊，看到保罗呢，这个他也是写信的技巧，对吧？他这里呢就没有用权威，其实他完全可以用权威的 啊，所以他在第八节这个地方说啊，我虽然靠着基督能放胆吩咐你做合宜的事啊，他说然而像我这有年纪的保罗啊，其实这个时候呢保罗也比我稍微差不多，跟我的年龄差不多大啊，这个所以像我这样年纪的保罗啊，在当时人生七十古来稀啊，在当时的时候呢六十多岁啊，可能已经是相当老了啊。那么腓利门到底有多大呢？我们不知道啊，看来比保罗年轻很多啊。这个现在又是为耶稣基督啊，基督耶稣被囚的啊，说宁可凭着爱心来求你啊，这里都不是劝你了，来恳求你了啊。所以保罗这个时候呢，他把自己的身段啊，是放得很低很低啊。这个一方面呢是保罗的谦卑啊，为了阿尼西姆啊，他宁可去求人啊，宁可去求人。这里他没有使用他的这个使徒的权柄啊，来教导吩咐腓利门啊，这个为了基督的爱的缘故，你要怎么怎么这样，你应该怎么怎么样啊，用大道理来压他啊，不是这样的，而是用爱心来劝他啊。所以在一开始的时候啊，保罗就放低身段啊，就用被囚的啊，用示弱的方式啊，来这个开始这个跟腓利门的这一个沟通哈，然后写信给我所亲爱的同工腓利门啊，他把腓利门呢称为是同工啊，这同工当然不是指的世界上的工作，是指的我们一同为天国啊，为主耶稣来做工的人啊，所以保罗把腓利门呢视作和他自己是同等的平等的啊，这样的身份啊，称他是同工啊。然后呢就是和你的妹子亚非亚啊，并与我们同这个当兵的亚基布啊，然后呢以及在你家的教会啊，在你家的教会。所以初期的时候呢都是家庭教会啊，这个教会呢都是在这个信徒的家中啊，有教堂啊，大概都是相当在这两三百年以后啊，才有了教堂这种这个可能是也延续因为大部分的这个宗教啊都有活动的场所，所以教会呢也开始有教堂啊。其实家庭教会呢有很多优点啊，这个咱们先不去讲啊。在这里我们看到啊，在腓利门家里啊是有教会的，所以这个呢我们就可以知道这个阿尼西姆啊可能是在腓利门家的时候就听过福音了啊，然后呢我们说啊，不知道什么原因他逃跑了。那么腓利门呢是这个他家里的教会这个他是这个房子的家长啊，拥有者，但是他并不一定是一个传道人啊。好，我们继续往下看啊。从这个哥罗西书啊，从这个哥罗西书呢我们可以大概的知道啊，这个哥罗西的教会呢是有一个在以弗所啊被保罗所培训的一个弟兄啊，叫做以巴弗啊，是由以巴弗这个弟兄呢来建立的。所以他不是保罗亲自建立的。但是在这之前呢，肯定啊保罗已经在写这个哥罗西书的时候保罗还没去过啊，但是后来呢我们肯定啊保罗已经去过了啊，所以他第三次布道旅行结束以后他到这个罗马去坐监啊，在这之前的时候呢保罗是肯定去过哥罗西的教会的啊，所以才会提到说这个腓利门呢也是亏欠啊，亏欠 保罗，那当然在哪里亏欠我们就不知道啊，等会儿我们再来看啊。下边又说愿恩惠平安啊，从神我们的父和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归于你啊。所以这里也提到了恩惠和平安啊。这个恩惠就是重点指的就是 grace 啊，这个恩典就是神的赦罪，平安就是指的我们与神与人的和好啊，然后从神我们的父还有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呢归于你们。那么这个呢也是接纳阿尼西姆的一个基础啊。好，保罗说我祷告的时候提到你啊，这个你当然指的就是腓利门了啊，为保罗曾经为他祷告，然后呢常为你感谢我们的神。那感谢什么呢？就是因听说啊，因听说啊你是很有爱心的人啊。所以保罗这里也是啊，一方面这是个客观事实，另外一个方面呢保罗特别强调这一点呢也是为着下面呢为阿尼西姆求情来打基础啊。所以因听说啊你这个人很有爱心啊啊，并且呢你向主耶稣基督和众圣徒的信啊，所以或者说呢因听说你向主耶稣和众圣徒有爱心有信心啊，是吧？那么这个信心的背后当然就是顺服啊，爱心的背后当然就是接纳，是吧？所以呢这个这里就为下面的书信呢来做铺垫了啊，说愿你啊与人所共有的信心显出功效。哎，就是你这个信心啊你不能光说，是吧？要有实际的作用啊，然后使人知道呢你们各样善事都是为基督做的，是吧？也是因为啊这个为基督啊，是为了基督，也是因为基督啊，有基督，为因为有基督啊，为基督来做各样的善事。这个善事啊不单单是我们今天所说的在咱们华人里边所说的什么修桥补路啊，什么这个施舍穷人啊等等这些的事情，而是符合圣经真理的事情啊。说弟兄啊，我为你的爱心大有快乐，大得安慰，因为众圣徒的心从你得了畅快啊。所以这里呢就再一次提到爱心的问题啊，再一次提到爱心的问题。那么并且呢用众圣徒啊，用众圣徒的心啊从你得了畅快，是吧？这个那么换句话说，如果你要是拒绝啊以爱心行事的话，那么在众圣徒当中你怎么去面对呢？是吧？这个适当的啊，我们看到保罗呢他也是怎么说这样说法似乎有点不大妥哈，但是我也想不出个什么其他的方法来。我们看到保罗是软硬兼施的，是吧？啊，可不可以这么说啊？那么下边呢我们更可以看到保罗是软硬兼施哈。他说这下边呢就开始提出要求了，第八节到第十六节啊就开始提出要求来了啊，说我虽然靠着我主耶稣基督啊是可以放胆来吩咐你做合宜的事儿啊。保罗说我叫你接纳阿尼西姆这个事儿啊是个合宜的事儿啊，并不是对你提出一个不合理的事儿啊，而是一个非常合理的事儿，是个恰当的事儿，是件对的事儿啊。然而他说像我这样年纪的保罗现在又是为耶稣基督是个被囚的人，宁可这里又提到了爱心，凭着爱心啊，凭着爱来求你。这个我们看一下啊，第九节宁可凭着爱心啊，你看这个爱呢就是阿嘎培啊，阿嘎培。这个阿嘎培啊不是我们今天所说的普通的这种爱心啊，它指的就是爱 啊，所以我们常常说中文翻译加了这个信仰实在是有点多余啊。其实这个 agape 这个爱呢，在圣经里边几乎是专指由神那里而来的爱啊，而不是我们原本里边有的那个爱心，不是这样的，是吧？这爱是从我们的耶稣基督，从圣灵重生的生命，圣灵浇灌在我们的里面的，是耶稣基督爱我们爱众人的那种爱，对吧？而不是我们原本的那种爱心啊，我们里边的那个善心啊，不是这个啊。所以宁可凭着可以说是基督，由基督而来的爱啊，因为你也有这份爱啊，你也有这份爱，我也有这份爱啊，而这份爱呢，其实是从基督重生的生命啊，圣灵浇灌在我们里面的。然后下边就说了，就是为我在捆锁中所生的儿子这个阿尼西姆啊，为他来求你啊，为他来求你。所以我们看到保罗呢，他在这里是何等肯定了一个奴隶啊的生命的价值啊，他为了这个奴隶来求人啊，来求啊，这个为他来代求。我们知道圣灵是为我们代求的，我们的主耶稣也在父的面前成为我们的中保，为我们代求啊。说他从前与你是没有益处的，因为阿尼西姆，这刚才咱们说他这个名字呢，就是有益处的意思啊。所以他从前与你呢是没有益处的啊，但如今呢与你与我都有益处了，是吧？说我现在打发他亲自回到你那里去啊。下边说他是我心上的人啊，所以我们看到保罗啊，他为了这个奴隶真是用尽了心思啊。虽然他是一个奴隶，但是他是一个人，而且保罗说他是我心上的人。其实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世上每一个人都是我们主耶稣心上的人，是吧？他为我们世上每一个人而死。神爱世人啊，是世上每一个人，但是呢不是每一个人都回应了他的爱啊，不是每一个人都回应了他的爱。所以保罗说啊，这个阿尼西姆呢是我心上的人啊。我不知道弟兄姊妹读这经文的时候啊，我们如何能够去体会一个在监狱当中自身难保的一个神的使徒啊，没有半分的为自我的这个境地啊说三道四，反而呢在为一个在人看不起的社会最底层的一个奴隶来求情啊，说他是我心上的人啊。这个我本来啊有意将他留下啊，在我为福音啊所受的捆锁中呢，下边说替你来伺候我，也就是说本来你应该来伺候我的啊，你应该来服侍我的，知道吧？但是呢我呢就用这个阿尼西姆啊，我本来是可以啊，本来有这个意思把他留下来啊，让他来替你啊来伺候我。但不知道你的意思啊啊，因为那时候没有手机啊啊，如果有手机的话打个电话是吧，没有手机啊，所以这个书信一来一往啊，不知道要需要多长时间啊，所以因为不知道你的意思如何啊，我就不愿意这样行，好叫你的善行呢不是出于勉强，乃是出于甘心啊，就是说我没跟你商量我就把它留下了啊，这是强人所难嘛，是吧？把人家的奴隶给拿去了是吧，来使用人家的奴隶是吧，所以呢我不愿意这样做啊。所以他暂时离开你，他暂时离开你啊，就是阿尼西姆逃跑了，跑到保罗那去了啊，或者叫他永远，叫你永远得着他啊，叫你永远得着他， 因为这个在旧约的时候啊，我们看到出埃及记第二十章啊，第二十一章，看一下啊，写完了这个第二十章啊，写完了这个十条诫啊，和这个立好了这个十条诫以后呢，到了第二十一章的第一段啊，我们看一下啊，出埃及记第二十一章啊。那么第二十章呢，就是重点就是十条诫啊，十条讲完了以后，进入到具体的这个律法里边，这个第一个律法呢，就是关于奴仆的律法啊，关于奴仆的律法，说你在百姓面前啊所立的典章乃是这样的啊。那么第一个就是，如果你买一个希伯来人啊做奴隶啊，这个奴仆就是奴隶的意思，他服侍你六年，第七年就可以自由，让他白白的出去。如果他孤身的来，可以怎么去？如果他娶了妻子啊，怎么回事，对吧？然后第五节就是说，倘若这个奴隶他明说啊，说我爱我的主人和我的妻子儿女，不愿意自由出去，他的主人就要带他到审判官那里啊，又带他到门前，靠近门框，用锥子锥他的耳朵，然后呢他就永远服侍他的主人啊。所以这个呢，在律法里边是有依据的啊。这个那么在这里呢，我们看到啊，保罗大概啊，因为他是这个法利赛人，他是明白旧约的啊，所以也是根据这一个律法的规定啊，这神在律法里边所规定的啊，所以呢就是说或者叫你永远得着他啊，他暂时离开你，或者就是永远得着他。那么这个永远得着他呢，就是阿尼西姆啊，他说我爱我的主人，我愿意永远服侍他啊，这样呢他就永远得着这个阿尼西姆了啊。那么叫这个腓利门啊，这个奴隶主，他得着这个奴隶的时候啊，下边说不再是奴隶了啊，不再是奴隶。所以这里呢用的是奴仆啊，这个中文啊用奴仆。我们看在原文里面啊，十六节，奴仆啊就是 doulos 啊， doulos 这个就是奴隶，是吧？这个所以他不再是奴仆啊，中文都加一个仆啊上去，不知道啊，可能这个奴隶这个字呢太负面了哈，所以就不愿意用奴隶这个字了，就用奴仆啊。其实呢他就是奴隶的意思啊，说不再是奴仆，乃是高过奴仆，是亲爱的弟兄啊，是亲爱的弟兄。那么这里用亲爱的弟兄这个词，它不是一种属血气啊，一种出于情感，而是从灵里边，我们都是在基督里重生，蒙圣灵赐给我们新的生命，因为我们都是属神的儿女，因此我们都是亲爱的弟兄啊。这个所以我们在教会当中啊，我们彼此称弟兄姊妹啊，原因就来自于此，是吧？所以这不是一个客套的话，而是它具有真实的生命的这个客观的依据在这里边。所以你不要把它再看作是奴仆啊，奴隶啊，他是高过奴隶的，他是我们亲爱的弟兄啊，是吧？所以呢，我实在是如此啊，就我看他都是这样了，何况是你呢，是吧？那么在这里我们看到保罗有软也有硬啊，所以对待这个腓利门啊，这个奴隶主，作为使徒保罗啊，说话也是 蛮不客气的啊，对我都是这样了，何况对你呢？是吧？也就是说，你比我怎么样？你比我还难道还要高吗？啊，说这也不是按照肉体说的，而是按照主说的。啊，当然，刚刚咱们解释了啊，为什么就是要说这个我们都是弟兄姊妹呢？啊，因为我们就着主说，因为他在他里面，我们都得了重生嘛。啊，我们都是永生神的儿女嘛，啊。所以这里说我们众人都有一位父啊，啊，在这个神和众人之间我们只有一位中保啊，啊，所以我们在生命的本质上是同等的啊。好，这个是保罗啊，这个第三大段啊，就是他提出这个要求了啊，就是这个阿尼西摩要回去，作为你是他的奴隶主呢，你要接纳他，不再是按照这个一个奴隶的身份来接纳他，乃是按照一个主内的弟兄、亲爱的弟兄的身份来接纳他，来饶恕他曾经啊从你那里逃跑，他犯下的这个社会的这个罪啊。虽然保罗没有说你要饶恕他的罪，但实际上这里边呢，你把他按照弟兄来接纳的话，那已经是言外之意了，对吧？啊，好，接下来十七节啊，我们继续往下看，说你若以我为同伴，啊，所以这里边都是平等的了啊，所以保罗一开始把他称为什么呢？称为同工，啊，称为同工，啊，这个他说你如果把我也看作同工。啊，看作是同伴，是吧？我们是好朋友，那么呢，你就接纳他，啊，他说接纳他到什么程度啊？和接纳我一样。你看这个保罗啊，为了这个奴隶啊，啊，他说你接纳他，如同接纳我一样啊。保罗说他是我亲爱的儿子，是我们的弟兄，啊，你接待他如同接待我一样。哇塞，这个。从这里我们看到啊，保罗对待一个奴隶啊，他是何等的爱啊，何等的尊重，何等的恳求啊，对生命的价值有何等的肯定啊，在这我们看到啊。下边就是他做中保了哈。保罗说这个是提出要求嘛啊，到第十节七节还是提出要求，就是你要要求他要接纳啊。这个腓利门啊，要求腓利门要接纳这个阿尼西姆啊，好像接纳我一样。下边我们看到保罗就开始这个为他呢来做保人啊，来做保人，说这个他如果亏欠了你，或者欠你什么啊，亏负了你或者欠了你什么，都记在我的账上。他说我必偿还，当然他作为一个奴隶，他还不了了，对吧？我替他还。啊，所以保罗，这是我保罗亲笔写的啊，不是别人代笔的，是我亲笔写的啊。说下边就说了，我并不用对你说什么哈，就连你自己也是亏欠于我的。啊，保罗在这里也不是完全客气啊，就是你想想你对我的亏欠是吧？所以我求你来接待他呢，并不过分啊。如果他欠你什么，我来还啊。其实不用我还，你都欠了我了。是吧？所以那你还说什么呢？这是保罗为一个奴隶啊来做保人啊。那么保罗这一做保人呢，本来这个保罗可能在这个腓利门这里还有点腓利门欠他，这下子不欠了。哈哈，保罗做这个人情做的啊，真的是，所以我们在这里啊，我们看到这是圣经，是我们看到。啊，在神的眼中，人的生命的价值哈，借着主的使徒保罗来体现出来。第二十节说：“弟兄啊，望你使我在基督里因你呢有快乐啊，或者说是得益处啊。这个我希望你啊，使我啊在耶稣基督里啊，因着你呢能够快乐啊。下边说了，并且希望啊。”使你这个望你啊，使我的心在基督里能够畅快啊。第二十一节这里就说了，就是 check up 了哈， 说我写信给你，深信你必顺服。这个有压力了啊！我深信你一定会听话的啊！而且保罗他的话不但停在这里，还要进一步知道这个，我知道啊，你所要行的必然过于我所说的啊，过于我所说的啊，不单是还要甘心啊，要按照我说的去做，那么我深信呢，你肯定做的比我说的还要好啊。所以保罗这个话啊，你听着啊，第22节接着就说了，此外你还要给我预备地方，预备住的住处，因为我盼望着这个借着你们的祷告，我必蒙恩要到你们那里去。那么他去干嘛呢？啊，他要去 check up 啊，看看你是不是真的顺服，因为当时没有咱们说没有手机嘛，对吧？那么我写封信去了，多长时间之后才回信，是吧？你把打死了我也不知道啊，是吧？那怎么办呢？啊，我要去看看，对吧？所以你要给我预备住的地方，所以我不是去看一下就完了，我要在那里住着啊，然后看看你到底是不是顺服的。所以我们看到啊，使徒保罗为了一个奴隶真的叫煞费苦心。在这里呢，我们也看到啊，在使徒保罗的内心里边，按照他自己经上所说的，就是那种为父的心啊，他对于他所福音传的福音的对象，他所牧养的对象是何等的爱啊，你可以充分的体会到他的牧者心肠。其实正像使徒所说的啊，叫阿尼西姆，叫这个腓利门来接待阿尼西姆，本不是一个强求的事儿，而是一个美好的，是一个合宜的啊，是一个正确的事儿啊。这个呢，对于腓利门是件使腓利门可以蒙福的事儿啊。所以圣经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哈，就是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是吧？所以呢，保罗为这位这个奴隶来作保，但是如果腓利门啊，他能够按照保罗书信当中啊所做的去做了，我相信腓利门呢是会在神的面前因着他接纳饶恕这个奴隶，而他被神接纳和饶恕。因为经上说，你要人怎样待你，你就怎样待人啊。所以这个主耶稣在这个八福里边啊也说了，就是那一些这个能够啊看看啊，马太福音啊里边主耶稣所说的啊，连续人的人有福了啊，因为他们必蒙连续啊。这个也就是说，你们要饶恕别人啊，你们天上的父就饶恕你；你们若不饶恕人，你们天上的父也必不饶恕你们啊。所以当保罗写信给腓利门的时候呢，腓利门若顺服啊，也是他在神面前蒙福的一个更重要的原因啊。所以第23节最后呢，就是问安了啊，为基督耶稣与我一同作监的以巴弗问你安啊。刚才咱们前面人讲了，这个以巴弗呢，就是这个哥罗西教会的创始人啊，这个以巴弗弟兄啊。所以那个时候呢，以巴弗就在保罗那里，然后呢，与我同工的马可啊、亚里达古、迪马、路加也问你安啊。可能这些人都曾经去过这个腓利门的家啊，在那里有聚过会啊。当然以巴弗就是他们那里当地的牧师啊，这个建立教会的牧师啊，所以这些人都一同问他安。 那么这件事情呢不仅仅是一个问安的问题了。那么这些呢可以说啊，对于腓利门呢，他能不能接纳这个阿尼西姆啊，其实也是一个压力，保罗在给他施压啊，就说你看众人啊，你们那里的牧师都在我这儿呢，我们一同写信都在问你安。那么这封信呢大概就是要这个阿尼西姆自己带去的啊，所以呢这时候就看看啊，这个腓利门是不是能够顺服了。说愿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啊常在你的心里啊，阿们。哎呀，这个没想到啊，这个短短的一章经文啊就占用了我们整个晚上的时间。不过呢啊，我们如果再继续讲啊，还有很多其中的内容我们可以分享的。那么我们之所以啊在这个短短的书信里边多花一点时间，就是在咱们华人的这个文化背景里边啊，我们非常缺乏对于生命价值的认知，是吧？所以在咱们儒家的文化当中啊，有很多是社会关系啊，三纲五常啊等等这些啊，我们都有这个社会关系，这个纲常伦理啊，我们有这个东西，可是我们不知道为什么啊，我们最缺乏的一个对于人的观念里边呢，就是人的生命到底它这个价值的基础在哪里，这个在咱们中国文化里边是没有的啊。所以呢我特别在腓利门书这一卷书里边呢跟弟兄姊妹多花一点时间啊，那么盼望我们啊在咱们的这个思想心思意念当中要建立这个对于生命价值的这个认知啊，在基督里要把这个事情要建立起来。好，今天晚上呢咱们对于这个腓利门书啊，这一卷虽然很短但是至宝贵的这一卷书呢，我们就介绍到这里。那么下次回来啊，我们开始进入普通书信啊，就是从希伯来书啊进入希伯来书的学习。好，今天晚上呢我们的查经呢就先到这儿了。我们请一位肢体来为我们做结束的祷告好吗，做一点的回应。老姐在吗？
对。
请为我们做一个结束回应的祷告好吗？
好。
谢谢。
在的天父，爱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一同献上感谢。借着这一个小时的时间，牧师给我们讲解这腓利门书，主啊，让我们从中看到在基督里我们生命被重视，我们生命的价值乃是以耶稣基督他自己的生命来换取我们生命的，所以这是何等的宝贵。主啊，因此我们不轻看自己，我们更加的爱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人不会尊重我们，有的时候我们会被人藐视，但是主啊，我们想到你爱我们，主啊，这一份爱就让我们活在这个世上，我们就知道我们自身的生命我们该怎样活，我们的价值有多么贵重，所以我们感恩，我们也喜乐，主啊，所以我们活着的时候也愿主将这样的生命，就是主耶稣基督那样的爱，也请住在我们的内心里面，改变我们，让我们以主耶稣基督的爱和眼光去对待别人。保罗就是这样的榜样，因此我们的行事为人，我们要常常按照圣经上已经教导我们的话来对照我们自己， 都愿圣灵做工在我们里面，在我们的人生历程里好好的悔改，好好的归正，感谢圣灵的帮助，也时常照到我们内心我们的软弱。所以谢谢你借着腓利门书这本书看到人生命的平等。我们感谢主这样的借着圣灵的启示让我们知道主你的爱是何等长阔高深呢。感谢主借着牧师花这么大的时间给我们来讲解，也愿我们弟兄姐妹能把这些话存记在心。一会儿我们散去，我们要休息，我们明天还有工作，也愿圣灵帮助我们在工作、生活、家庭里面社会里面来履行主耶稣基督借使徒所传达给我们的命令。孩子向你感恩也代求，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阿们。